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4月28号星期二，下面系国际新闻。南韩统一部长官金炼铁4月28号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缺席4月15号佢嘅祖父金日成嘅诞辰纪念仪式，好可能系因为担心新型冠状病毒，而唔系患咗重病。金正恩缺席纪念金日成诞辰嘅公开活动系前所未有噶，而且自4月15号起，佢就冇再公开露面，导致外界纷纷猜测金正恩嘅健康状况，话佢患有严重嘅心脏病，仲有传言话佢喺香山诊疗所接受手术。不过负责同北韩打交道嘅统一部长金铁炼话，从冇听过金正恩到过香山，而且香山诊疗所类似一般嘅卫生所，并冇进行手术嘅设备。处于新冠病毒来源争论风暴核心嘅武汉病毒研究所负责人袁志明再次公开否认呢一场全球大流行嘅病毒来源于该所 P4 实验室，但系袁志明并冇就病毒起源嘅地点提供一个明确嘅答案。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在全球造成20多万人死亡。在关于病毒来源的争论中，一种观点认为新冠病毒是在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工合成的。该所位于距离武汉最早发现病毒的华南海鲜市场很近。目前多数科学家都认为这种病毒是自然形成，但是人工合成的讲法还有一定的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月15号说，美国政府正对病毒是否来源于武汉这个实验室展开调查。武汉病毒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袁志明在社比路透社提出的相关问题作出书面回应中表示，有关病毒来自他的实验室的讲法是恶意和凭空捏造。路透社报道说，德国内政部发出一封信函称，中国外交官和德国政府官员联络，试图鼓励他们就北京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的问题为中国讲好话。报道说，路透社星期日4月26号看到这样一封信函，说德国政府知晓中国一些外交官进行个人接触，试图促成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疫情处理的公开声明，德国联邦政府未有遵从这类要求。这封信件注明的日期是4月22号，是给德国联邦议会六党议员马格丽特·鲍斯的回应信件。鲍斯较早前质问德国政府中国外交官是否同德国官员进行联络，试图令到他们为中国讲好说话。中国制作的一个音乐视频原本希望支持同菲律宾共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但是却事与愿违，引发菲律宾大量公众批评及网上签名进行反对联署。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4月24号在面书专页上发出一段视频，表示在特殊战役期间，以一首中非外交官、歌手等相遇演唱的原创歌曲《海的那边》献给予参与和支持两个国家抗疫的各界人士。美国有影响力的资深国会参议员格雷厄姆呼吁减少美国对外国的依赖，令到医疗用品生产链回去美国，更好地为今年秋季新冠病毒可能再现做准备。南卡莱罗纳州格雷厄姆参议员和其他南卡莱罗纳州的官员星期日4月26号在当地机场观看一批约150万个来自中国的医用口罩运抵之后装卸的情况，他们在这里表达感谢的同时也都做出这个呼吁。美国有影响力的资深国会参议员格雷厄姆呼吁减少美国对外国的依赖，令到医疗用品生产链回去美国，更好地为今年秋季新冠病毒可能再现做准备。南卡莱罗纳州格雷厄姆参议员和其他南卡莱罗纳州的官员星期日4月26号在当地机场观看一批约150万个来自中国的医用口罩运抵之后装卸的情况，他们在这里表达感谢的同时也都做出这个呼吁。据美联社报道，在整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过程中一再呼吁减少美国针对中国产品依赖的格雷厄姆参议员说，我们希望这些口罩在美国生产，我们再不希望不得不依赖中国或任何国家满足我们基本防疫的需求。过去两个月以来，格雷厄姆对中国的态度非常强硬。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台两国的卫生部长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抵抗新冠病毒疫情。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连续第三日零确诊，近四成人希望恢复社交聚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武汉肺炎疫情逐渐缓和，在星期二就录得了连续第三日的零确诊，亦是一月底疫情爆发以来首次连续三日出现零确诊。香港的民意研究所在星期一开始公布每日更新的疫后复常指数，四项指数包括复工、复课、复聚以及公共设施重开。其中复聚指数连续两日维持大约40分，是四项指数当中最高的。有香港学者分析说，最多市民希望恢复社交聚会，当局应该要考虑批准一些不会影响到公共卫生的游行集会，这样才可以赢得市民对政府的信任，令人信服四人限聚令是基于公共卫生而不是政治考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六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卫生署1月23号正式宣布首宗武汉肺炎确诊个案，至到3月中欧美国家相继爆发疫情，大批留学生和移民港人回流香港，导致输入个案大幅上升。特首林郑月娥3月底宣布多项更严厉的防疫措施，包括3月29号开始禁止四人以上在公众地方聚集，俗称限聚令，以遏止疫情扩散。限聚令的实施每次为期14日，因应疫情发展，当局两次宣布延长，最新一次的期限是5月7号结束。由4月12号开始，武汉肺炎的确诊宗数维持个位数，至到4月20号出现零确诊，至到星期二即是4月28号首次连续三日零确诊，亦都是9日以来的第五次零确诊，累计个案维持1038宗，包括一宗怀疑个案。随着武汉肺炎疫情减退，市民开始讨论应该在什么条件之下恢复正常生活。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4月21号开始启动疫后复常指数调查，第一阶段包括复工、复课、复聚、公共设施重开四项指数，每日都会在网上更新指数以掌握民意变化。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4月28号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疫后复常指数调查显示，以100分为满分，复聚指数是 37.4 分，是四项指数当中最高分，其次是复工指数的 32.6 分，公共设施重开的 29.3 分，以及复课指数的 20.1 分。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及行政总裁钟庭耀表示，希望疫后复常指数可以为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提供民意数据参考，其中复聚指数是 37.4 分，反映近四成人希望当局尽快改变不超过四人的限聚令，让市民恢复正常的社交聚会。钟庭耀表示，目前四项指标都未到50分，反映大部分香港市民仍然未太急于恢复所有正常生活，但是如果指数上升到50至到67分之间，政府都不愿意回应民意改变一些防疫措施，可能引起反弹。
但是纯粹数字呢，我就叫大家在从评论和分析的角度呢，就是留意小心看住哪个数字去到50， 50和67之間咧，係一個好重要嘅領域。我意思即係67都唔做事情咧，我可能就會政府民望又要再有一個新嘅考驗啦。
當局以防疫為理由，限制四人以上公眾聚會的限聚令，由3月31日太子地鐵站市民悼念831事件7個月開始，多次被警方引用禁止市民集會。有網民自發4月21日在元朗紀念721事件9個月，有參與的年輕人向傳媒表示，警方向他們發出罰款2000元的限聚令告票。職工盟向警方申請星期五五一勞動節遊行，警方亦都以限聚令仍然未取消，以公共衛生為理由拒絕發出不反對通知書。職工盟建議遊行以四人一組，每組保持1.5米的社交距離，就遊行提出上訴，星期三即是4月29日將會有上訴結果。對於疫情緩和之後，當局如果不盡快取消限聚令，對政情會帶來什麼影響？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副教授鄭偉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基於目前香港市民對港府的信任相對比較低，當局應該考慮批准一些不影響公共衛生的遊行集會，這樣才可以贏回市民對政府的信心，令人信服四人限聚令是基於公共衛生而不是政治考慮。
即如果他可以透過呢一啲嘅，即係容許一啲有即係合法嘅示威，而當嗰啲主辦單位係能夠喺唔影響公共衛生嘅前提之下，譬如四個人一組咁樣，咁呢個其實正正係佢贏翻市民嘅信心、信任嘅一個方法嚟嘅，即係話俾你聽，我哋嘅政策其實係基於科學嘅考慮、公共衛生嘅考慮，而唔係一啲政治嘅考慮。咁呢個本身係一個，即係如果我哋仲有機會去將唔同嘅群體拉翻近啲，有啲 basic 嘅 principle 係嘛，大家係可以信任嘅，係建基於呢啲做一啲決定。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表示，限聚令本身係中性嘅，世界各地都有類似的防疫措施，甚至比香港更嚴厲的封城措施。他認為如果港府處理得好的話，有機會可以提升民望，但是鍾建華認為警方將中性的措施變成打壓市民的手段。
但這個政府呢，就你給好東西他都當狗肺，事實上即是 有件事給你拿分，但是政府在限聚在這個抗疫過程的種種失誤啦、遲疑啦，林鄭月娥的秒嘴秒舌啦，即其實令到總選舉失分。就算限聚令呢、這個我自己本身，我自己一路都講呢個好中性的事，是好事嚟嘅咁講。咁但係當你見到警察拿住個限聚令嚟玩嗰啲黃店啊，拿住個限聚令嚟到話我出告票俾你兩個人，我當你我睇到係就係咁樣嚇。咁一件本應中性嘅，可以係合理處理件事嘅一個手段啦，都變成一種政治打壓的手段，咁呢個先係最失敗的地方。
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記者表示，目前大約有4800名公務員完全在屋企工作，政府決定5月4日起分兩階段回復正常服務，公務員恢復正常上班。被問及近日示威會不會成為延長限聚令的因素，林鄭月娥回應表示，現在仍然未決定是不是延長限聚令，主要是保障公共衛生對香港經濟影響和市民感受，強調香港有示威的自由，因此不會有這個考慮。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在美国东岸时间的星期一和台湾卫生部长陈时中举行了电话会议。 美台雙方就新冠防疫的策略以及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議題是交換了意見的。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鐘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部長阿扎爾在他的推特帳號上貼出了他和陳時中在電話會議上對話的照片，貼文當中表示，今天上午他是和台灣的陳部長討論了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他向是表達謝意，感謝台灣和美國分享了他們的最佳做法以及資源，現時全球衛生夥伴關係要比所有的時候更為重要，他亦都對台灣的貢獻表示讚賞。台灣衛生福利部表示，衛生部長陳時中是在台灣時間4月27日晚上8點舉行雙邊電話會議，會議當中阿扎爾部長是讚許了台灣在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成就，並且感謝台灣是捐贈口罩，雙方就防疫策略深入交流，亦都交換了彼此之間對全球衛生安全以及其他重要衛生議題的看法，尤其是台灣應完整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議題。台灣衛生福利部的聲明當中表示，陳時中感謝美國和台灣合作對抗疫情，並且堅定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希望美國持續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與今年世界衛生大會以及完整的參與世衛會議機制和活動。阿扎爾部長重申，美國將會持續全力支持台灣擴大參與世界衛生組織與全球衛生事務，讓台灣能夠與國際社會分享貢獻他們衛生專業，促進全球衛生安全。聲明當中還說，雙方同意在未來繼續深化以及擴大衛生領域的合作，尤其是新型冠狀病毒的疫苗、藥物的研發以及是防疫物資等合作。最後兩人亦都表示期盼是再次會面，這次的會議的時間歷時30分鐘。聲明當中表示，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力英傑以及是台灣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思劍以及是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處處長周志浩等人都出席了這個的會議。台灣外交部亦都在推特上面轉推阿扎爾的推文以及是陳時中和阿扎爾舉行電話會議的照片。外交部長吳超燮在推文當中說，好高興能夠在外交部舉行陳部長和阿扎爾部長的電話會議，他們在討論台灣和美國對新型冠狀病毒的議題上面有很多的分享。美台近來有多項的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合作，雙方在3月中是發表防疫夥伴關係共同聲明，加強彼此之間對於疫苗的開發、藥品以及防疫物資的合作，以及是最佳做法和信息交流等等。台灣亦都捐贈了給美國超過200萬片的口罩，美國國務院亦都表示將會推動和全世界國家分享抗疫的台灣模式。台北時間在星期六的上午，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與台灣副總統陳建仁之間的一場網絡座談會上，美國在台協會處長力英傑在談話當中指出，正正是這種的時刻，美台之間真朋友、真進展的夥伴關係被賦予一層新的意義，亦就是為何蓬佩奧國務卿會在推文當中說，真正的朋友會在艱難的時刻是站在一起。他說，台灣不需要花費納稅人的錢來幫助其他人，亦都不需要以政府機構以及民間領域的專業來協助全世界處理危機，但是他們卻是這樣做，而且很願意這樣做。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裏面，美台將會共同合作應對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的假訊息，以確保雙方社區有管道取得如何防止病毒擴散的正確以及是及時的訊息。力英傑表示，美國是熱切地準備好和台灣的合作推動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台灣模式，正如蔡英文總統在4月16日的時候在《時代》雜誌文章裏面所聲稱，台灣的成功並非偶然，而是台灣模式最根本的元素就是透明化，官方和民間的透明，台灣和國際社會的透明化。他說，台灣模式是全世界最有效的模式之一，這是一個民主體制之下的產物。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 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贝拉众议员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佩芝使用 Skype 的专访。贝拉众议员在专访的第二部分是提到了新冠疫情之下美中关系，他认为疫情爆发的时候中国政府反应十分不恰当，缺乏透明度和散播虚假信息，亦无济于事。这名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就呼吁中国如果想成为全球领导者的话必须要保持透明。以下专访的第二部分，张佩芝就问贝拉众议员目前的美中关系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下的局势，究竟他认为当疫情一开始在中国武汉发生的时候，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同美国分享信息上做得更好呢？贝拉众议员回答说
I think China's responseWhen we were seeing the first reports of the outbreak were totally inappropriate. You know, we wanted to send the best scientists from the CDC, the NIH.
贝拉众议员认为当我们看到疫情爆发的报道开始出现的时候，中国反应是完全不恰当。美国想将疾病控制中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世界各地最好的科学家派到疫情热点的地区，不单只是为了保护美国，亦是为了帮助中国更加了解这种疾病，并且走到疾病的前面。他说这种透明度缺乏是令人诧异的，他认为这个亦令到全世界很多人感到震惊。他希望大家从中学习到的就是，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必须要共同努力，因为这个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美国之音记者就追问，目前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信息的，特朗普政府要求中国提供信息，作为国会议员究竟他希望中国能够提供些什么信息呢？令到你亦令到我们所有人对今次的疫情有更多了解呢？
We know the virus originated in Wuhan. Yeah, was it accidental from one of the wet markets jumping to humans?
贝拉众议员说我们知道病毒起源于武汉，究竟病毒是不是在一个湿货市场里面意外地跳到人去身上呢？有报道说美国国务院有关电文提到有些实验室可能存在缺乏安全标准的问题，不过宣告将并且试图互相指责玩弄政治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反之令到我们一起真正去了解到这种病毒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去传播到人类身上的，以及怎样去传播出来的。中国如果想成为全球领导者的话，如果他们想要为全世界树立榜样的话，就不能够行事诡秘。贝拉众议员又说全球领导者必须要同时对好事和坏事承担责任，他们必须要同全世界进行合作。对中国来说这个亦是一个机会，通过准许外界入境研究病毒去展示他们的领导力，而不是隐瞒数据和事实。因为我们都希望确保我们了解到这种病毒去帮助我们复苏，但同时我们亦希望预防下一次大流行病的发生。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新冠病毒疫情始于中国，但是现在北京正展开一场广泛的散布不实信息的宣传活动，企图改变叙事以及话语权。例如一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经在推特上说可能是美军将病毒带到武汉。究竟贝拉众议员对这种虚假讲法和毫无根据的阴谋论有些什么回应呢？他说
I think conspiracy theories, fake claims like hey, it may have star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elsewhere,just don't help anything. You know, let's deal with the facts. Let's be adults about this.
贝拉众议员回应说他认为那些阴谋论和虚假的讲法或源头可能在美国或者其他地方，这些都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应该要好好地面对现实，令到我们要成熟一些。虚假信息缺乏透明度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和好处。就好像他之前所说，如果中国想作为一个受到尊重的全球领导者的话，就必须要拎出应有的行为。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美国可以采取啲乜嘢行动去反击嗰啲虚假信息同错误信息嘅宣传活动呢？贝拉众议员话
：Look, I think everyone in the scientific world and in the medical world and around the globe understands where this virus came from. That's fine.
贝拉众议员话佢认为全球科学界同医学界都知道呢种病毒系边度嚟嘅，呢个系冇问题嘅。令到我们可以尽快搞清楚这种病毒怎样去传播到人类身上，令到我们搞清楚这种病毒为什么会传播这么快，令到我们对这些问题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就需要是从中国开始，他们可以制造任何他们想要的虚假信息，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成年人或者一个全球领导者应有的行为。他又说 不认为现在是美国和中国打政治战的时候，但是好不幸这些事情已经发生。贝拉众议员又认为现在是要令到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进行合作的时候，不单只是为了两国彼此帮助，亦因为世界需要这个合作，尤其在病毒传播到南半球和其他地方的时候。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继续问，好多外交政策观察人士说美中合作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贝拉众议员刚才亦提到一点，究竟他希望看到双方有什么合作呢？是不是亦是这样的评估呢？
I 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really the Western world and a large part of the world in China is going to be different as we come out of this pandemic.
贝拉众议员说，他认为随着我们走出这次大流行病，美中两国关系以及西方世界和世界大部分地区和中国的关系将会出现不同。这个是什么关系呢？这个是跟中国应该要怎么做有关。如果中国只是以不诚实、缺乏透明度的态度行事，不帮助世界其他地方抗击这种病毒，咁佢认为呢种关系将会非常不同。而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展示出领导力，如果中国同其他西方国家合作，如果中国有透明度，令到西方世界及其他大部分嘅国家能够进一步了解到目前呢一场大流行病同病毒嘅话，咁或者可以令到中国展现出佢哋系全球嘅领导者。美国之音记者最后就问贝拉众议员，究竟佢对中国嘅观众同听众想传递啲乜嘢信息啊？贝拉众议员说，
you know, to the audience in China, a virus doesn't understand borders. It doesn't understand your religion, the color of your skin. This is a virus, and it's affected the entire planet.
贝拉众议员说，中国的观众朋友，病毒是不分国界的，亦不理你什么宗教信仰、肤色、种族，它是一个病毒，影响到整个世界。作为一名医生和国会议员，他不是在这里去怪责任何地方。他在这里是表达的是担忧。贝拉众议员说，我们必须要共同合作，努力了解这种病毒，因为它害死了很多中国公民。我们必须要帮助准备应对和预防下一个病毒。全世界都在这里一起经历着这一切。现在正是时候了。中国要负担更多的领导角色，和世界其他地方合作，保持透明度。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更好地了解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佩芝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结束了长达四年半妻离子别的日子，在4月27号晚上大约7点45分返回北京屋企，和在一日之前突然间患了急病的太太李文竹和他年幼的仔全全重获团圆。很多网友就表达了他们的祝福。李文竹和王全章见面之前是表达了他们的心情激动的，并且对各界的支持表示感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在星期一中午，李文竹的朋友另外一位709案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超岭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王全章通过微信音频告诉李文竹知，济南盛井公安派出所警察当日开车送王全章返回北京。在一日之前，李文竹在北京突患急性阑尾炎入院治疗，因为709案服满刑期之后被当局强制押送到山东济南居住的王全章乘坐包车前往北京，欲探视照料患病的妻子和他年幼的仔，被当地警方拦截。对于王全章提出返回北京陪护患急病的妻子和照料年幼的仔，警方当时表示将会向上级请示。王全章律师在4月5号出狱之后，即是被以疫情隔离为由送往济南居住，在星期一下午正是在北京的一个公安派出所等待警方办理交接的王全章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回来不是暂时性的探亲，而应该是一直在北京家居之中居住。王全章又表示，在即将返回到分别好久的妻子和个仔身边的时刻，非常想要拥抱他们。他又说他很期待，其实好想好想咁样抱一下佢个仔，一直喺度想象，喺里边想象喺监狱会见嘅时候，一直系隔住玻璃。而家佢终于可以抱一下佢嘅妻子同佢个仔。被问到重返北京之后嘅心情，王全章表示好高兴，睇一睇外边嘅北京嘅风景，感觉并冇好大好明显嘅变化， 可能需要具體咁樣生活幾個星期之後，先至能夠感覺到啦。喺北京家居之中，仍然係忍受病痛嘅李文竹對美國之音表示，佢喺即將見到日夜思念嘅丈夫之時，心情激動忐忑。對於各方長久以嚟嘅關注同支持，佢又表示希望通過美國之音向社會各界表示感謝。長期關注709案被捕人士同中國人權狀況嘅呂德媒體人蘇宇彤發推描述咗黃全璋同李文竹當時嘅心情。推文話：全璋律師離家仲有20公里啦，一個歸心似箭，一個心急如焚等待。佢稍後發出嘅另外一條推文寫住話：下午6:04，文竹打通咗全璋嘅電話，全璋話並唔方便，等一陣間再講啦。從出發到而家已經6.5小時，丈夫同妻子相對係合情合理合法嘅，等待啦。喺一日之前，黃全璋對美國之音表示，佢出獄之後被限制人身自由，限制佢進京，佢好難接受，一直喺度據理力爭。佢認為剝奪政治權利唔係剝奪人身自由同講話嘅權利，唔俾佢接受媒體採訪係違法噶。黃全璋又表示，目前當務之急是去到妻子和他的仔身邊，盡他作為丈夫和父親的義務，這些都是他的基本人權。美國國務院上個星期呼籲中國政府給黃律師恢復行動自由，讓他返回到北京和家人團聚。北京對此回應說，拒絕外國干涉中國的內政。黃全璋現年44歲，原是北京豐瑞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曾經代理多宗政治敏感的案件。2015年7月被捉捕之後，失去了音訊近3年，之後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李文竹和709案其他被捕人士的家屬堅持維權抗爭，受到國際社會的矚目。2019年1月28日，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宣判，認定黃全璋犯有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他有期徒刑4年6個月，剝奪政治權利5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北京的報導。
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近日視察陝西多個地點，中國官媒大量報導當地群眾熱烈歡迎的場面，不過實際上他所到之處還有一些上訪者企圖攔截告狀，但都被陝西當局強力維穩。訪問發表公開信話，習近平回鄉只是為了護農脈，不如不要回去陝西視察了。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新華在華盛頓的報導。
據維權網報導，陝西等地550人上訪人士的代表得知習近平即將來陝西和西安後，萌生上訪念頭，沒辦法獲知他在西安縣具體行程，就日日到南郊象八賓館樓控運氣，希望能夠有機會攔轎車告御狀。不過陝西省各地接訪官員早已經備好接訪車在那裡等候。西安居民張小娟對美國之音話：我們一去一落公交車就被人截住，根本就入不到去，去不到了，在公交車上人家將你堵住，他們拉住你不准去，到站後那裡都是人家接訪的人，自己的人沒了，我們這些人去一個人家就整走一個，去一個人家又整走一個。在習近平所到之處的沿途，當局都嚴防高層建築物內有人威脅他的車隊。張小娟說，都是陝西地方政府安排他習近平去哪裡，去之前派出所用望遠鏡對高層的各個窗戶都照了一下，不准開一些了，習近平車隊臨來之前還往樓上照。他們都是為了保證習主席的安全，安保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但是這些維穩人不管底層的人的死活。維權網說，4月22日西安市未央區訪民劉慧蓉向外求救，稱因為他到西安象八賓館找習近平投訴，剛落公交車就被接訪人員拿下，現在軟禁在陝西省安康市，沒了消息。另外還有不少陝西省各地維權代表的電話至今處於關機失聯狀態，沒辦法獲知他們的現狀。 報道顯示，為了確保不出現攔轎車喊冤的現象，陝西當局仲先發制人，對上訪人員排隊摸底。張小娟說，他們都認識我們這些上訪的人，因為上訪的事已經多年，你一去他們就認識你，跟住要你俾當地嘅街道辦事處嘅人接走，佢哋就喺車站嘅站牌嗰一度等住，一落車就有人整走你，根本到唔到賓館眼前。維權網仲話，為咗嚴防訪民告御狀，陝西省同西安市當局甚至啟用編外嘅社會混混。4月23日下晝，一個叫趙武生嘅打手對訪民黃小琴兄妹話：喺小區活動一下就得啦。今日你黄小琴敢出小区大门一步，我就整死你。访民报警后则被告知，这个只是语言威胁，不予立案。赵慕生则得意扬言，每次报警边个敢来喐我一条汗毛啊。虽然习近平陕西之行在严密维稳下进行，但是很多上访民众仲是不愿意放弃任何机会。咸阳拆迁户陶兰梅对美国之音话，想办法见习近平，乜嘢办法都谂啦，根本见唔到，人都去唔到近处，早早就俾人隔开咗，边度能够见到呢？都系痴心妄想，不过就想试一把，因为自己冤情太厉害。唔好讲见习近平、李克强，中央任何领导人嚟，巡视组嘅人嚟，我哋亦都见唔到。对于习近平到底知唔知道陕西省有几多嘅冤民，陶兰梅认为习近平完全知道，佢话。他们应该知道北京皇城跟下上访人员那么多，成千上万日日在那里排队，能够不知道吗？而且现在通讯那么发达，又不像古代通讯不发达，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他们都能够看到，截访入黑监狱等等他们都应该知道。张小娟认为，习近平到陕西来主要是为了扶贫，陕西本身工资低，大家生活普遍不是很好，他选择陕西扶贫亦都冇乜嘢错，但系佢嘅扶贫访问嘅人唔啱，冇将嗰一啲确实困难嘅人纳入佢了解调查嘅对象里边。陕西省500多名嘅上访民众日前联名致信习近平，信中话：你回乡考察秦岭，系因为激嬲咗你嘅龙威，破坏咗你嘅龙脉，影响咗你龙位嘅千年万代。你考虑复工复产是为了经济需要，因为一旦经济崩溃，可能对你的执政持久性有很大影响。联名信说，陕西官场司法腐败，冤民苦不堪言，你至今毫不知情吗？回家乡视察，既不去了解真实民情，亦都不愿意解决民生问题，只是引来地方政府和警察对我们变本加厉，鸡犬不宁，你以后仲不如唔好再回家乡啦。美国之音嘅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咁从亚洲到非洲，从伦敦到柏林，每当中国被抨击未能够迅速采取措施铲除新冠病毒疫情传播嘅时候咧，中国外交官就以好战嘅反击掀起咗外交风暴。近日美联社有篇分析报道指，中国外交官在捍卫疫情的应对上展示出战狼的特性。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美联社说，这些中国的外交官属于新一代的战狼外交官。战狼一词来自一部中国电影，讲述中国特种兵在非洲和东南亚赤手打死美国坏人的故事。美联社称，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外交官过去几年来一直采取的强硬态度不断升温。习近平被认为抛弃了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主张。习近平政府敦促其外交官要奉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亦即号召中国重新确立他作为全球大国的历史地位。中国官方传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论称，中国任人欺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中国驻瑞典大使桂松友今年初曾经指责瑞典传媒和记者成日坐在办公室凭空想象，恶意批评中国党和政府。桂松友还将瑞典记者比喻为48公斤级的羽量级选手，执意要同中国这个86公斤级的重量级选手打擂台。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3月19号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称，瑞典自由世界智库的一些人在传媒上企图借新冠肺炎疫情将疫情政治化，对中国污名化，将病毒标签化，实在令人不齿，必须坚决反对，其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去砸自己只脚。美联社引述北京国际问题专家的话讲，北京认为批评者不单止攻击其行为，而且仲攻击其领导权和执政权。中国人大国际关系教授时恩云话，如果任何人试图在这个问题上攻击中国，中国都会反击。中国领导人可能会认为，如果中国不反击，会更加伤害中国。此外，在中国当局封锁推特和面书的同时，中国外交官却越来越多地利用推特和面书这些社交媒体平台来为中国政府发声。较早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称，可能是美军去年10月将疫情带到武汉。美国纽约市福特汉姆法学院中国政治问题专家明克胜教授说，习近平已经很明显地表示喜意战狼外交官。他说，这些新型的外交官预测未来在海外使用夸张的语言，以此作为一种工具来吸引国内的民族主义受众，不单止在共产党的精英阶层，而且在整个社会，而不考虑在海外对中国形象所造成的影响。不过在海外，中国外交官战狼般的好斗言辞并不被善待的。在中国驻法大使馆发表一个显然反击西方批评的声明之后，法国外交部长召见了中国驻法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声明指责法国养老院的工作人员遗弃并且让那里的老人饿死和病死。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表病毒可能是美国军人带到武汉的推文之后，美国国务院就召见了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抗议北京暗示可能是美国军人将新冠病毒带到中国的言论。中国驻尼日利亚、加纳和乌干达大使亦都因为广州发生针对非洲人的骚扰和歧视事件受到抨击。法国总统马克龙质疑中国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时做出反应，称很显然发生一些我们并不了解的事。英国外相拉布4月16日称，英国和中国的关系是这次危机过后我们不能够再好像以往一样的了。中国驻柏林大使馆4月16日发表声明，指责德国图片报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特别是妄称中国应该对此负责的报道是拙劣的报道。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在他官方推文中说，言论自由是有限度的，以此来回应西班牙一个极右政治家上传的一个视频，称西班牙抗体抗击该死的中国病毒。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北京展开协调行动，在海外塑造中国形象。中国从俄罗斯抄作业，动员数以千计的机械人在推特上发布共产党路线和主张。中国还向官方广播传媒投入巨资，加大阿拉伯语、西班牙语等几十种语言对外宣传力度。中国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恩对美联社话：过去中国的外交远离人民，但是而家中国外交官认识到，展示力强硬一面是安全的，至少强硬不会错。北京外交官认为，这次疫情是在批评西方世界的国家中确立他的领导地位机会。很多国家领导人赞扬中国派医疗队运输捐赠的医疗物资。塞尔维亚总统更加亲自迎接运抵医疗物资的飞机，亲吻中国国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经在去年发表一篇题为《占据道义制高点，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文章中表示，我们前所未有地走入世界舞台中央，但手中尚不完全掌握麦克风，因此要奋力提升话语权。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北京工作的三名公益志愿者没几久之前失踪之后，目前得到证实其中两个人被当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另外一个人至今仍然没有任何消息。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有关这三个人的消息由推特账号南方大傻瓜和面书南方傻瓜关注组首先爆出。这三名志愿者是蔡伟、陈梅和蔡伟的女朋友小唐。他们4月19号同时和外界失去联系。他们的家人、朋友和工作单位在他们失联之后几经打听直至报警，后来得知失联当日 他们被北京公安局朝阳区分局带走，涉嫌寻衅滋事。蔡伟和陈梅是端点声网站的志愿者，他们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时，该网站为大量被当局删除的疫情相关文章的备份，发布疫情动态，保存了疫情记忆。目前尚不确定北京警方将他们三个人带走是否与此有关。公开资料显示，端点声是一个保留被删除文章的项目。4月23日和24日，蔡伟和小唐的家人陆续收到了朝阳分局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两个人通知书内容所示，蔡伟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为由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女友小唐则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包庇罪为由同样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而陈梅的哥哥陈顺一在推特发文说，截至4月26日下午18时，陈梅家人仍未收到任何书面通知。三位年轻公益人士被北京公安带走的消息引发网友关注，其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在推特发文说，认识蔡伟和小唐分别是清华社会学系和北大社会学系毕业生，三位年轻人寻什么人啊，知什么事，拿出法律证据。蔡伟和陈梅曾经是非政府的立人大学的成员，他的前身是民间教育公益组织立人乡村图书馆，立人图书馆的创办人之一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的李英强通过推特为他们发出呼吁，说蔡伟和陈梅都是我的学生，非常踏实的90后青年，请朋友们关注。蔡伟湖北人，1993年出生，原在北京某互联网公司工作，2015年本科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2018年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大学期间蔡伟参与过大学生通识教育夏令营，亦都在一些青少年教育活动中做义工。陈梅陕西人，1993年出生，2016年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被带走前在北京某公益机构工作，大学期间他就热心公益，曾为大学生公益活动筹集书籍、组织公益讲座等等。小唐安徽人，1990年出生，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同欧洲邻国比较，土耳其的新冠病毒疫情来得较迟，但是病毒的威胁已经成为现实，而且正在对当地生活造成越来越大的冲击。土耳其人同时担心这种局面恐怕会持续下去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琼斯在伊斯坦布尔的报道。
土耳其人习惯了处变不惊，总是很快适应变化，戏剧性的改变很快就成为新的常态，生活依然继续。他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了几十年，亦都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对于20岁以上到65岁以下的人，并没有强制性的宵禁，但是除了已经成为美差的出门购物以及短暂的散步之外，户外生活基本上已经终结了。土耳其的食品提供商精通网络，为他们转向新的现实提供了便利。不过在超市亦或是边远的有机农场，业主将大众在网上订购的食物打包，通过土耳其无所不在的快送服务送出送达。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是听过以上的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时话。
安德鲁·杰克逊在1829年至1837年期间连任了两届美国总统，他的第一个任期主要围绕和副总统卡尔·霍恩的政治斗争。卡尔·霍恩想继承杰克逊的总统大位，但是杰克逊认为国务卿马丁·范布伦才是更理想的总统人选。范布伦本人亦想做总统，他帮助杰克逊妥善处理了一宗严重的政治纠纷，并因此赢得杰克逊的支持。 杰克逊的第一届内阁里面矛盾重重，副总统卡尔霍恩想将战争部长约翰伊顿赶走，但是伊顿不肯辞职，杰克逊总统亦不愿意解除他的职务。范布伦因此设计了一个计谋。有一天的朝头早，杰克逊讲到内阁矛盾的时候，范布伦说只有一件事能够为你带来平静，就是我的辞职。杰克逊回答说绝对不可以。范布伦解释说如果他辞职，杰克逊面对的一系列政治难题就会迎刃而解。杰克逊不想失去范布伦，但是第二天他还是对范布伦说他不会阻止任何去意已定的人。杰克逊想就范布伦辞职的事跟其他人商量，范布伦表示同意，他还特别强调最好战争部长伊顿亦在场。大家经过讨论同意接受范布伦的辞职，随后一起去范布伦的屋企吃饭。在前往范布伦家的途中，伊顿忽然说各位绅士，这一切都是错的，应该辞职的是我。范布伦叫伊顿一定要考虑清楚，伊顿回答说我已经想得很清楚。杰克逊同样接受了伊顿的辞请，但是他不愿意失去两个好朋友的扶持，因此任命范布伦为美国驻英大使，并且向伊顿表示他会帮助他重新进入参议院。杰克逊随即解散内阁，重新组建了一个忠于自己而不是副总统卡尔霍恩的新内阁。即使是这样，杰克逊还是要处理否定原则的难题。以副总统卡尔霍恩为首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政客坚持说各州有权否定联邦法律。杰克逊叫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国会议员转告他们那里的否定主义者。杰克逊说告诉他们知，他们可以畅所欲言，随便发表决议，提出威胁，但是如果他们那里因为反对联邦法律而流一滴血，我就要在第一棵我看到的树上吊死我捉到的第一个人。杰克逊是否真的会将这个人吊死呢？有人回答说如果杰克逊已经讲到绞刑，那就可以开始去找绳了。当时支持否定原则的人在南卡罗来纳州议会里面占多数，他们召集了一次特别大会，议会代表在五日之内就通过一项否定宣言。他们宣称1828年和1832年有关进口税的联邦法律违宪，因此被取消。他们宣布南卡罗来纳州的居民不需要缴纳进口税，如果联邦政府试图动用武力强制执行的话，南卡罗来纳州就会退出联邦，成立自己的独立政府。杰克逊总统毫不示弱，他宣布美国政府是根据宪法组成，这个政府不是享有主权的各州的结盟，因此南卡罗来纳州无权废除联邦法律，亦无权退出联邦，武力退出属于叛国行为。杰克逊说美国的法律必须执行，这个是宪法赋予我的职责，我别无选择。杰克逊要求国会授予他调遣陆军和海军执行联邦法律的权力，国会批准他的请求。杰克逊随即派遣八艘战舰前往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并派兵进驻南卡罗来纳州里面的联邦军事基地。努力准备的同时，杰克逊亦给南方和平解决纠纷的希望。他在向国会发表的年度讲话中提出进口税会伤害南方棉花的出口，因此政府可能会降低进口税，而且国债没几耐就会全部还清。国会通过了一项妥协法案，定于1842年终止进口税。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议员接受了这项妥协，并投票决定取消他们先前通过的否定法案。但是他们并没有彻底放弃否定原则的理念，这种看法继续对美国的国家团结构成威胁。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61年开始的美国南北战争。杰克逊总统和南方的否定主义者做斗争的同时，另外一场斗争亦拉开了战幕。杰克逊这次的对手是美国银行。美国国会1816年拨款成立了美国银行，特许经营20年。美国银行由私人经营，但是有权动用国库的钱发行贷款。为此，美国银行每年向政府缴纳150万美元。联邦政府的投资令美国银行实力雄厚。美国银行发行的票据好像金一样那么值钱。美国银行的业务规模已经接近一个完整的国家货币体系。美国银行在各地开办分行。由于掌握了贷款与否的大权，美国银行可以控制几乎所有地区的经济。杰克逊任职期间，美国银行的行长是尼克拉斯·彼得尔。彼得尔是个奇才，13岁从宾夕凡尼亚大学毕业，18岁就被任命美国驻巴黎大使的秘书。彼得尔清楚地知道自己作为美国银行行长的权力，在他看来，联邦政府没权干涉银行业务。但是杰克逊总统不是这样看，他对美国银行的态度亦不友善。美国西部大多数人都不信任美国银行，不信任美国银行的纸票据，他们还是希望用金币和银币进行交易。杰克逊每年向国会发表讲话，都会批评美国银行。他说美国银行对人的自由构成威胁。他还说美国银行可以通过向政客的贷款建立或者摧毁政党。杰克逊反对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并建议在财政部下面成立一家新银行。杰克逊总统敦促国会在美国银行特许经营权结束前提早考虑这家银行的前途。如果特许经营权宣告结束，美国银行就要在几年的时间内按部就班停止各项业务，以免引发严重的经济问题。杰克逊的很多军师都认为，在1832年总统大选前，杰克逊最好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多讲说话。他们担心杰克逊会失去那些支持美国银行的人的选票。杰克逊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同意不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但是前提条件是美国银行行长彼得尔不在大选前提出延长特许经营权的要求。彼得尔起初表示同意，但是后来又改变主意。他在1832年1月向国会提出了新特许证书的申请，这个要求成为大选期间的一个热点政治议题。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